诸位同学，请看四圣地品临次十界东北方啊，第五段东北方摄取世界最后这一段经文啊，我们把经文念一段啊。诸佛子所言苦灭道圣地者，第一，摄取世界中，或名利也，或名无增，或名教导，或名善回向，或名大善巧，或名差别方便，或名如虚空，或名极尽显，或名甚至，或名能了义。啊，到这里是一段啊。到底是修因，佛也举了十个名词。第一个名词啊，利益，跟前面苦灭圣地第二句完全相同啊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说，灭道居名立言者啊，灭性立言，道令立言故啊，这个灭就是灭地里面的立言呢，是本性原本就立言。那么在修道呢，是教导我们要立言，立言才能够正道啊，我们一般讲开悟啊，啊，这个下莲居老居士，教人啊，一门深入，锲而不舍啊，三年不说话了，他是准能开悟。也就是说，三年是一千日啊！啊，古人有所谓呀，啊，读书千遍呢，其义自见。这是讲一千日啊，真正用功修行呢，一千日啊，一千日啊。念念不间断，这个效果不可思议啊！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我们在地贤法师教他那个徒弟锅炉匠得到最好的证明啊，确确实实锅炉匠修行三年多一点了啊，他就一句佛号啊，除这一句佛号他什么也不懂啊，没有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四十多岁才出家，学什么都学不会啊，人笨啊，没有智慧 啊，好在呢，他老实。啊，拜地贤法师做老师，尊师重道。啊，老师就教他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教他方法，你就一直念下去。念累了呢，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就接着念。啊，他就真听话，不分昼夜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赶紧就念。一个人住在一个破庙，啊，这样三年呢，他真念成功了。欲知时至，自在往生了。啊，往生走了之后，他还在那里站三天，因为在乡下了。交通非常不方便啊，有人到关中寺替地贤老和尚报信啊，说你的徒弟已经往生了，站着走的，现在还站在那里。地贤法师赶紧得回去看，这一个来往三天，他得站三天啊。地牢看到他赞叹呐！啊，说这是天下讲经说法的大法师，比不上你呀！啊，名山丛林、方丈、主席也比不上你呀！成就不可思议呀！三年。三年不说话了，所以夏莲居老居士讲的话可以相信啊！啊，谁能够认真去做，这个人有大福德啊！锅炉匠虽然没有智慧，有大福德了。听话，老实，老实人有福了啊！老实人很容易成就啊！我们相信，地贤老和尚也是当年讲经说法的法师之一了。你看。地老和尚说你超过了，换一句话说，哎，这个徒弟的成就超过师父啊，师父还不如啊。啊，个人的福德因缘不相同啊。我们绝不可以轻慢一个众生啊，这个众生愚痴，这个众生没有智慧，不可以轻慢呐、啊。说不定他遇的缘殊胜成就比我们高的太多了，我们比不上人家了啊，你今天瞧不起他啊，没放在眼里，将来往生极乐世界了，你怎么好意思跟他见面啊？他的品位在你之上啊！所以古人常说人不可貌相啊！善导大师常说总在于语言不同，这是说各个人的成就不一样，语言不相同，他的缘深所以 道地里面啊，修因立言非常重要啊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懂得学习，言语太多伤气伤神啊，儒家道家都忌讳呀。有修养的人言语少啊，纵然是与人交谈没有废话啊。我这一生当中遇到一个言语最少的人，张家大师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每一个星期跟他见一次面啊，大概是有两个小时的时间给我啊，那么我有问题向他请教，他的答复非常简单啊，真正是中国古人讲究文章的那个原则，简要显明，他真的做到了啊，简单扼要，哎，也详细也明白，真有受用啊！啊，跟他在客厅里面面对面的对坐啊，两个小时他说话似乎不超过十句啊，我非常欢喜亲近他，磁场好，跟他坐在一起心是定下来的啊。你心不完全定下来呀，他不跟你讲话啊。你问他的时候，他也不答复啊，不像别的善知识啊。啊，我亲近跟方东美先生。有问题向他老人家请教，他是长篇大论的，给我详细分析啊。李老师也不如是啊，唯独张家大师啊，绝对没有长篇大论啊，你跟他在一起就像在定中一样啊。我第一次明梦金先生给我介绍啊，去拜见他，啊，这个明先生是清朝末年的一位亲王啊，大概见他的时候也将近有两个小时，说了几句话了 非常真诚，非常亲切，能够感受得到啊。这个是学养躬身啊，在那个时候香港正在印这个太虚大师全书，这个分量很大，当时发心预约啊，我也预约了一套，每个月呢寄几本，寄来的时候我都看看，啊，因为大师全集里面呢，啊，都是白话文，我们初学的人能看得懂。我有些疑问呢，向张家大师请教，啊，他给我解答。但是第一次跟他见面，我向他请教的是，我知道佛法好，佛法殊胜，我问他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能够契入，我提出这个问题，他没有答复。啊，我们是很专注的在听，啊，真的这个意志精神都集中，听他开始。但是他就是这样子，静了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不说话了，立言的不说话了，啊，半个小时之后才说了一个字，有。我问有没有方法欺负啊？有。哦，真的，这很有耐心的，等半个钟点等了一个字，啊，这个耳朵竖起来的时候再等他下面的话了，下面又没有了，啊，这次没那么长的时间了，大概有五分钟。然后啊，很慢，啊，他说话很慢，一个字一个字的说，看得破，放得下，说了六个字。啊，这六个字我当时听了，哎，似懂非懂，啊，好像是懂得了，啊，我接着就问了，从哪里下手，他告诉我不是，这是我第一次跟他老人家见面，啊，差不多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，就说这些话，我告辞的时候，老人家送我到门口，啊，那个时候他大概六十岁，要61岁了，啊，我26岁，啊，送到门口，他老人家拍我的肩膀，笑眯眯的告诉我，今天 我教你六个字，你好好的去做六年。言语少啊，你看看每一个字有那么重的分量，叫人一生都不会忘记啊。跟我们亲近一般的啊这些学术界的那些大德们，长篇大论讲了一两个钟点，离开的时候什么也没得到。我们以后读古书里面讲言简意赅呀，在张家大师那里看到了，体会到了，言语确实简单呢，那个摄受众生的力量非常大啊。我这一生当中亲近不少在家出家的大德，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张家大师。啊，那么从这次之后啊，他是非常欢喜我啊，要我每一个星期到他那去啊，跟他结了这个缘啊，每个星期都去向他请教啊，所以他告诉我，他的著作很多啊，至少差不多也有四五百万字，相当可观呐！啊，他通通是用藏文写的。啊，到台湾呢，非常可惜，他的著作没有能够带到台湾。啊，这在大陆上的时候，战乱期间呢，可能都丧失了，非常非常可惜啊。所以我们学习在日常当中学说话啊，说话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啊。孔老夫子教学四个科目，言语是第二个科目，第一个科目是德行呢，德行是基础，是根本，人不能没有道德啊，没有道德那就不是人了啊，你长得是个人的样子，这个样子失掉之后再得不到这个样子了啊，道德摆在第一，言语是其次。你就晓得古人对言语是多么重视啊！言语讲求的是简要详明啊，简单扼要，要详细还要明白啊，绝对没有啰嗦啊！言语多了伤神伤气。啊，那不是养生之道啊！啊，越是大道越简单啊，一点都不复杂平常跟一般人这个应对啊，言语也要尽可能的简单啊，特别就是现在啊，特别是用电话， 尤其用这个手提电话。啊，我听说他这个电波很伤人。啊，手提电话常常带在身上，啊，你这个手机打开的，这个电波对人非常非常不好。啊，时间久了，会引起神经麻痹。啊，那么用这个电话的人用的越少越好。啊，通话的时间越短越好，是长话短说。那么中国古时候，啊，你看讲文言，啊，文言确实达到这个标准。啊，古时候。文明刚刚起来的时候，发明了文字，文字数量并不多，啊，而且书写在中国古时候多半是用刀刻在这个过板上，啊，因为那个时候生活是在狩猎的时代，打猎，啊，猎杀这些小动物，吃了之后，这个骨头啊，上面可以刻字。啊，所以今天的时候我们有听说过所以甲骨文，啊，甲是什么？甲是龟甲，上面刻字，啊，骨是兽骨，啊，甲骨上面刻字，纸笔没有发明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刻的字数越少越好啊！啊，但是少又要能把意思完整的表达出来。啊，言跟文要求一致，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要懂得了养生之道啊，啊，养精神。阳气那么在这个地方佛告诉我们自信理，自信无相，无言无相，所以你什么时候能够立言立相，你就能见性了。啊，立言立相呢，并不是把言语现象呢废除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言语形象里面呢，不能执着，不能分别，不能起心动念，这叫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所有一切现象是法性变现的。 性相是一，性相不二啊。你在相上为什么见不到性？你听言说为什么不见性？那是因为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，你夹杂着妄想，你想不到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每一天跟这些学生，他的学生都是阿罗汉菩萨，啊，都不是凡人。我们今天在经典上读到的佛的长随弟子啊，舍利弗、目犍连，这一些1255人皆是大阿罗汉。啊，每一天讲经说法，不像张家大师，要像张家大师的话，那他这个一生那说几句话了。啊，佛给我们留下，你看看后人把它记录出去，记录出下来啊，成为经典，流通到中国，少分呐。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啊，运输非常艰难呐。啊，所以中国的高僧到印度留学，印度高僧到中国来弘法，在经典里面精挑细选啊，这个我们能想象得到的啊，打听打听中国的过程啊，这边人的根性，那么在佛经典里面去选择啊，选择适合这边人根性的带来啊，所以量不多啊，啊，大量的经典在印度啊，那么现在都失传了啊，但是我们知道传到中国来这一部分呢，是世尊49年所摄一切经里面的精华了。到中国以后就编成大藏经。啊，我们现在看到大藏经，确实分量够大了。一个人一生学不完啊！但是佛在般若经上说了，他49年没说过一句话，似乎不懂啊。说了那么多，为什么说没说一句话呢？真的，他理解。即言立言，立即同时，这个越说我们越糊涂了啊，这个要用白话来讲呢，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，说跟无说是一不是二，你能懂吗？我们不懂了，但是这个是真的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，立即同时啊，我们反复做不到啊。佛所说的是从自性里头自自然然流露出来， 我们说话都先有个念头啊，我们用的是心意识啊，佛菩萨啊，化身菩萨没有心意识，所以说说而不说，没有心意识他怎么会说呢？现在我们真的有那么几分体会了啊？为什么呢？看到江本胜对水的结晶的实验，体会到一些无说而说，说而无说，啊，那是什么？感应的。众生有感呢，佛就有应啊；众生没有感呢，佛就没有应。佛绝对没有说他有什么个意思来跟你讲，没有，绝对没有，全是感应啊，如同击鼓敲钟。我们敲一下，哎，他就响一声；敲得重，他响的声音大；响的声音长；敲得轻，他响的声音短，声音小。你要问那个钟鼓有没有意思？没有。佛说诸佛菩萨在九法界现身说法，亦复如是啊。他没有意思在，他没有分别，他也没执着。啊，众生有感，他应，他应的时候完全随顺众生。所以普贤十愿里头教导我们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这两句话的意思很深很深呐、啊。啊，我们要学。我们自己有没有思想呢？没有啊，为什么呢？自信里头没有思想，自信里头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自信里头无形无相，一无也说，清净即灭相。那我们现在有想啊，有分别，也有执着啊，诸佛菩萨示现到我们这个世间，我们细心观察，哎，好像他也有想啊，也有分别，也有执着啊。你要晓得他的那些思想分别执着是因啊，是众生感他的反应啊。我们反复看到，好像哎，他有思想，哎，有分别执着，实际上没有，完全没有啊。我们自己要认真努力来学习，学习相当过程当中啊，你能够体会到。为什么呢？自己慢慢入这个境界这种境界在佛法里叫三昧。 我们中国人叫禅定。禅定不一定是盘腿面壁，行住坐卧都在定中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他不起心动念，他没有分别之处，那就是极静的境界。但是这个境界里面呢，有感应，众生有感，这是讲自信啊，信有德有能啊，信的德能呢自然起作用啊，我们叫起作用。其实在信德里头啊，所有一切言说名词统统加不上，所以说不可思议啊。不可思议不是一个含糊笼统的话了，妙绝了啊，真正是深妙玄妙到极处啊，圆满到基础，美好到基础啊！九法界众生没有法子想象，你想不到的啊！当然你也说不出的啊！这个境界，古大哲常讲的为正方知啊。你要不正呢，你不知道啊，你正得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啊。那么这个就是诸法实相啊，诸法真正呢心相，这个里头没有我没有灾难没有一丝毫缺陷啊，华藏极乐就是这个境界啊。我们真的要认真努力，希望在这一生当中要争取到啊，想想锅炉匠用个三年功夫，哎，他都得到了啊。我们啊，美其名修行啊，三十年还没消息，跟锅炉匠比一比，惭不惭愧？为什么人家行呢，我们不行呢？像锅炉匠那样的成就的人不少啊！啊，在哪里呢？你们诸位看看《净土圣贤录》，看看《往生传》，几乎将近一半的人修这个法门呢，三年到五年成就的，《往生传》《净土圣贤录》里头几乎占人数占一半。所以过去有人问过我啊，是不是这些修净土的人啊，他的寿命那么短，怎么三年五年就到了他就走了，起了这个疑惑。我当时给他解答，我说不然，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啊！啊，你说 两个三个可能啊，那么多人的时候那不可能这么巧啊，他的寿命只那么短促，他成功他就走了。真正原因是什么呢？他功夫修到家了，他净土取得了，他没有必要在这个世间久住。就像宋朝迎客一样啊，见到阿弥陀佛，佛给他讲你还有十年寿命，他不要了，我现在就去啊，阿弥陀佛真的接他走了。我们相信这种人占绝对大多数啊。我们今天如果有这个功夫啊，成就了，你想不想去？你还愿意待在这个世界吗？啊，肯定你也走了，哎，还有寿命不要了。为什么呢？在这受罪，多住一天多受一天罪啊，早一天到极乐世界，早一天离苦得乐，很明显的例子。啊，我这种解答想当然而。啊，那么真正能成就的人啊，能走的人他还不走，只有一个原因啊，这个世间呢还有不少众生跟他有缘，哎，这个身体留在这个世间的时候可以度他们。换一句话说，这是大慈大悲呀，不是为自己呀，为那些还没有得度众生继续留在世间。你们想想，这不就叫尘缘再来吗？啊，不需要啊，到极乐世界去再回来，不需要这个形式。这是什么呢？业力转换成愿力，身体还是一个，形象还是一个啊，外表是相同，骨子里头换了，从前它是业力，现在转成愿力。那么这样的人呢，古往今来啊也不少啊啊。那么他住世久站，不是业力，缘分啊，跟这个世间众生缘深缘广，他受注视的时间一定长啊。如果跟这个世间众生缘浅，啊，时间不长，他注视的时间也就不长。佛菩萨应化到这个世间来，时间长短是在众生的业感呐、啊，那就是缘呐、啊。啊，众生心里面呢，欢喜他，喜欢听他讲经说法。 乐意接受他的教诲，他住世时间就长了。啊，到哪一天对他冷淡了，啊，对这个善知识冷淡了，不想学了。啊，对他的教诲阳奉阴违，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业障习气太重，敌不过物缘、物法的诱惑，啊，远离正法，这个时候佛菩萨就走了。啊，什么时候你觉悟了？啊，过去我错了，啊，我现在要求佛菩萨来度我。佛菩萨就又来了，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！这是佛菩萨应化在旧法界，道理要懂得了啊。那么我们真心求佛菩萨。依教奉行，哪有不感应的道理呢？啊，这个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呢，这是张家大师教我的。啊，他告诉我，啊，因为我在那个时候。日子过得非常困苦啊，一个人从大陆到台湾，举目无亲呢。啊，虽然有几个同学啊，同乡朋友，大家都自顾不暇了啊，见面。很热情接待，没有能力照顾啊。张家大师知道我很苦啊，叫我求佛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。啊，怎么求法呢？真诚心求啊，这感应呢，啊，所以诚则灵呢，啊，大师又说了，当你求不到，你所求的愿不能够现前，这不是没有感应。是你自己有业障啊，你要反省，要检点，把自己的那个业习找出来啊，只要把业障消除，哎，感应就现前了啊。他老人家教我这一招啊，我用了一辈子啊，灵得很。可是许许多多人啊，你看在佛菩萨面前天天求愿求不到啊，永远求不到，到最后怎么样？不相信佛菩萨不灵啊。 不是佛菩萨不灵，是你自己有业障，你自己不知道消除业障，你的业障天天在增长，你还求感应，感应到哪里来呢？这么个道理啊。这里头理事我们都搞清楚搞明白啊，然后真正相信有求必应啊，不要求人啊，求人那人不答应你，你不就生烦恼了？这都是张教大师教我的，求佛什么都求佛，最可靠了。佛是什么？佛是自信啊，自信本具的德能，遍虚空法界，只要感应就能现前啊，有感就应，这是真理原理。这个事情老师没说，以后我们深入经藏了，明白了啊，才知道有求必应的理论依据啊，一点都不迷信啊。现在时间到了。